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总部位于纽约的犹太民权组织反诽谤联盟发布了一份报告，数据显示，自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国内发生的反犹太主义事件激增了 337%。报告称，在10月7日至12月7日期间，该组织共记录了2031宗反犹太主义事件，高过2022年同期的465宗，同比增长了 337%。平均起来，在过去的61日入面，美国犹太人每日经历近34宗反犹太主义事件，这个是反诽谤联盟自1979年开始追踪反犹太主义事件以来，在两个月内记录到最多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包括40宗人身攻击、337宗故意破坏他人财产、749宗口头或书面骚扰事件，以及905宗发表反犹太主义言论和威胁的集会。报告指，在所有事件中，至少有1411宗事件显然和以哈战争有关，其中400宗发生在大学或学院里面。礼拜一，菲律宾当局指，中共海警船周末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撞击并用水炮骚扰菲律宾补给船只，这个是严重的升级。菲律宾军方首领表示，他本人当时就在其中一艘被围攻的船上。礼拜日，当菲律宾船只试图为搁浅在仁爱礁的军舰提供补给时，受到中共海警船的袭击。菲律宾政府指责中共海警和海上民兵多次发射水炮，造成其中一艘船的发动机严重损坏，并故意撞击另一艘补给船。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鲁纳表示，他当时就在其中一艘船上，该船被发射水炮撞击。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这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一个严重升级行为。菲律宾已经就中共船只在南中国海侵略性的行为向中共提出了外交抗议，并召见了中共驻马尼拉大使。礼拜一，日经亚洲报道，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预计2024年年初将进行美中军控会谈，并考虑建立美中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机制。这位官员说，发射通报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我们有对等的义务，必须澄清我们正在做什么。他说，中俄达成了这一类的协议，这个表明他们理解稳定的重要性，这个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名官员驳斥了中共的说法，即美中需先建立信任，再制定具体步骤。他说，美中应先制定发射通知等初步措施，先能够建立信任关系。该官员还表示，美俄之间类似的双边协定将成为美中框架的答本。美俄之间的协议在1988年冷战期间签署，要求双方在计划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等战略导弹时，必须通知对方，表明即将发射的导弹不是偷袭性的核打击。礼拜一，在欧盟外长峰会讨论中东危机之时，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呼吁欧盟制定计划制裁哈马斯。欧盟外长讨论的制裁措施包括打击哈马斯的财政，以及对需要为约旦河西岸暴力事件负责的以色列定居者实施旅行禁令。法、德、意是欧盟三个最大国家，三国外交部长在致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的信中说，欧盟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打击恐怖组织哈马斯及其支持者，这个非常重要。信中说，这个意味着欧洲更坚定打击哈马斯的基础设施和财政支持，在国际上孤立哈马斯，使它失去合法性。哈马斯绝对不代表巴勒斯坦人。信中还说，欧盟的制裁将会发出强烈的政治讯息，表明欧盟反对哈马斯、支持以色列的立场。这个礼拜四和礼拜五，欧盟27国领导人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俄乌战争、欧盟长期预算、中东局势等问题。 礼拜日香港举行了首次仅限外国者参与的区议会选举，投票持续到午夜，投票率只是 27.5%， 创下历史新低。很多选民表示拒绝接受这一次被视为不民主的投票。上一次香港举行区议会选举是在2019年的反送中民主抗议期间，当时的投票率达到创纪录的 71%。 在这次选举中，直选议席被削减了近 80%， 所有候选人都必须接受国家安全背景调查，并获得三个亲政府委员会的提名。有超过 70% 的被提名候选人本身就是提名委员会的成员。这次选举首次使用了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但是该系统发生了故障，最终改用人工系统。投票时间延长了90分钟，直至午夜。选举委员会表示，延长投票时间和投票率完全无关，现场戒备森严，港府部署了超过12000名警察。根据警方的声明，至少有6人被捕。据传包括反对派团体社会民主连线主席陈宝莹在内。今日美国商务部根据2022年晶片法案宣布了第一笔半导体补贴。英国布尔系统公司的美国子公司将获得$3,500,000，用于提高 F-35 等战机所用的关键晶片的制造。美国商务部表示，这笔资金将帮助贝尔系统子公司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工厂进行现代化改造，从而将用于 F-35 战机和商业卫星的晶片的产量增加3倍。商务部长雷蒙多说，这一补助旨在为加强晶片生产的其余工作定下基调。商务部的首批补贴给了国防承包商而非传统的晶片制造商，显示了该法案对国家安全的关注。目前越来越多的武器系统依赖于先进晶片。雷蒙多说，首批晶片补贴的颁发彰显了晶片计划关乎国家安全。路透社引述一位政府官员的话说，新罕布什尔州的项目将使未来晶片的价格降低一半，足以抵消$3,500,000的成本。上个礼拜，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签署安全协议之后，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礼拜一指不会和中共就安全问题进行谈判。马拉佩说，巴布亚新几内亚一直保持透明，今年他和部长访问北京时没有就安全问题进行会谈。他在悉尼举行的一次资源投资会议上说，巴布亚新几内亚将与中方的合作保留在经济领域，而在安全问题上，他们选择与传统的安全合作伙伴。今年5月，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美国签署了一项防务协议，并在上个礼拜和澳洲达成了一项安全协议。马拉佩说，该协议的重点是国内安全，包括增加警察人数和加强司法机构。马拉佩还对记者称，巴布亚新几内亚将审慎对待中共一带一路资金，不会轻率接受外国贷款。他说，巴布亚新几内亚不会鲁莽行事，该国只是投资明显、具有投资回报的基础设施。礼拜一，新西兰外交部长皮德斯说，他将拉近新西兰和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洲等情报伙伴的关系，这个意味着新上任的右翼政府正重新关注安全与防务问题。美加英澳加上新西兰被称为五眼联盟，由二战以来一直共享情报，但在过去几年里面，由于新西兰希望和中共当局保持较为紧密的关系，该联盟遇到阻力。皮德斯是新西兰优先党的领袖，亦是11月新西兰新组成的联合政府的成员。礼拜一，皮德斯在首次重要政策演讲中承诺，将与安全伙伴开展更紧密的合作。他说，我们打算重振防务和安全合作，包括与美国和我们的五眼合作伙伴，以及本地区内外的其他重要安全合作伙伴。皮德斯还表示，新西兰需要加强军事能力，应对地缘政治挑战。他还计划改善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并特别指出印度是其中之一。 礼拜一，白宫表示，由美国政府75亿美元计划资助的第一个电动车充电站已在俄亥俄州开始运营。美国政府正在加大充电站普及力度，以解决电动车潜在买家的一个主要担忧。白宫的目标是将全美充电桩网络扩大到50万个，其中包括位于全国最繁忙高速公路和州际公路上的高速充电桩，每个充电桩相距不超过80公里。2021年基础设施法案包括一项国家电动车基础设施计划，向所有50个州提供部署快速充电桩的资金。一旦高速公路充电网络建成，各州就可以使用剩余资金在其他地方部署充电桩。第一个由该计划资助的充电站在上个礼拜五在俄亥俄州启用。白宫指，佛蒙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缅因州亦已经破土动工兴建新的充电站。所有50个州都制定了建设电动车基础设施的计划，很多州已经开始发布建议或授予安装合约。今日美国特别检察官史密斯要求最高法院裁决前川普总统，要求最高法院裁决前总统川普是否享有起诉豁免权。史密斯起诉川普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干预大选。他今日提交的文件希望绕过即将审理此案的上诉法院。川普法律团队10月提出了驳回该案的动议，称川普在担任总统期间采取的行动享有绝对豁免。负责此案的华盛顿地区联邦法官驳回了该动议。川普之后向联邦巡回法院提出上诉，并要求暂停此案的所有诉讼程序，以等待上诉结果。史密斯的团队上个礼拜说，联邦巡回法院应该拒绝停止诉讼的请求，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令史密斯改变主意，直接要求最高法院介入此案。他在礼拜一的文件中称，如果被告的豁免权主张被拒绝，他的审判将尽快进行。川普干预选举案的审判将会在明年3月开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